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Room 的轻松聊投资讲座。那我们在 Clubhouse 也是同步直播。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长期持有了哈，这是我们的投资理念。那我们每周六早上美西时间7点，那台湾亚洲时间礼拜六早晚上10点都有个 Clubhouse。所以有 Clubhouse 的可以 follow 我们的 CLEC Chairman 的频道哈。那每个月我们都有 Room 的轻松聊投资的讲座，那这个讲座就会包含比较多的实际的操作跟有一些数据。今天就是美西时间4月17号，那下个月5月的时候我们就是美西时间5月29号。那亚洲时间就5月30号周日早上10点。我们在 YouTube 跟 Bilibili 还有 Facebook Podcast 都有我们的资讯了，所以对于新来的朋友我是建议大家到 YouTube 去搜寻我们的这个频道。等一下哈，哎，我是有开麦克风吗？哎呦，好，一个免责声明了，投资还是有风险，所以在投资的时候还是有亏损的可能性，所以你还是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这里就是有一个人有提到，就是说老师那个4月13号的时候你说底部刚完成，那就开始要起涨了，可是已经涨到了纳斯达克涨到高点14000点了，那比特币也涨那么高了，那你怎么会说是刚开始起涨啊？那现在可以投资以太币吗？那我的回答是这样子，就是说以太币不要投资的，其他的币都不要投资，我们投资就是投资比特币嘛，如果你要投资数位货币的话。那至于说为什么底部上涨呢，那其实也没有这么 critical， 一定说你今天才买，你有钱就买嘛。那我只是提供大家，有些人因为在市场上比较经验不足，有可能会因为市场大涨或者是过新高，他就很就会把它卖掉了，或者是不敢进场的，所以我稍微提醒一下，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用意了。那大家会说，老师你教我怎么样子来预测这个市场啊，什么之前你说的这里差不多是底部了，那现在突破高点了，那现在是开始起涨的第一天，那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老师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那其实我很想教大家了，可是要学到完整哦，不太容易啦，哦，不是那么简单。那我是担心说，我现在教一招半式，那你就拿刀乱砍的话，其实对大家不见得是有好处的。所以预测市场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走钢索的冒险行为了。能够不做就最好不要做了。那因为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有钱就买嘛，哦，长期持有你就会富有，所以就没有所谓预测的事情嘛，有钱就买嘛，对不对？所以我的一些提醒只是提醒嘛，也不见得会100%准确，所以你若有钱就买，打死不卖，其实无关乎预测或者是提醒。所以太多的分析，像我们以前我教投资教了16年了，所以很多的分析，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研究，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比较难的了，所以与其让大家研究那错误的使用乱操作，不如我都会就简化了，把我30年来的所有的投资的经验就简化成，就是有钱就买，只要你买对标的，你长期只有打死不卖就富有，这个已经是浓缩，你不用研究就可以达到非常富有获利的境界，所以这是很简单不用脑筋的，所以保证大家都可以富有的最简单方式，其实真的是不用研究了，研究也不会让你多获利，这是我们的经验。 那在 Clubhouse 里面的同朋友哈，那因为现在我显示了一张图，就是 SP500 的 SP500 的一个从1941年一直涨到今天哈。那1941年的点数 SPY 的点数是 9.2 点哈，那涨到今天4178点。你如果想想看，在1941年的你跟那些人讲说 SPY 会涨到4000点。大家不会理你了哈，以为你是疯子。所以啊，我现在说现在4178点哈，我说以后会涨，再涨200倍，会涨不止200倍，可能会涨800倍。那这里会4000点会涨到多少哈？你就知道20、100、10万、100万会涨到800万点。300万点 SBO 会涨到300万点啊，一定很多人会笑我了哈。那可是这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那在这张图里面这个在 Clubhouse 的你听这个听就好了哈，就是说我们看这里的话1993年有一个高点，那连跌两年，那就是连跌两年。那到了93、94、95、96、97、98、99、1973年连跌两年，那再来73、74、75、76、77、78、79 1980年突破高点。所以我们说网络泡沫的起涨点是1980年。那经过了将近七年，你虽然高点买进的话，你经过七年你就又赚钱了。那它涨了20年，所以涨了20年。那到了2000年的话，这里也是跌三年，又四年又过了高点，所以你又获利了。可是马上又碰到2008年又下跌，09年就上涨。那到了90、11、12、13哈，2013年又过了高点，所以你会知道说，空头的话，有时候你要到回本的话，你要经过7年啊，要七年。那有时候到了2000年跌下去到回本，你做高点买到了回本，又来又碰到08年啊，到2013年再回本，所以你经过了13年啊，才开始回本，开始也赚钱，所以。这个只是要让大家认识市场，就是说假设你投资年限太短，超低于10年的话，其实你会碰到像这种风险，就2000年跌下去，2008年跌下去，你经过了十几年开始翻本。可是假设你还是有耐心持有到今天的话，那你2008年100万买进去，到现在你应该有300万，因为1500点到4000点，也就是你150万会跑到400多万齁。所以还是有获利还是蛮颇丰的。那你要持有多少？持有21年齁。所以十几年你就不会亏损了。21年 ,20 年你就会其实回报率就将近有 7% 以上齁。这个就已经是算是很好的回报率了齁。好，那个是 SPY 的图了齁。我们在 YouTube慢慢的已经有很多资深的会员可以来帮我们回答问题，我也很高兴大家能够一起来在 YouTube 里面留言里面回答问题，那大家一起讨论，你会发现别人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你的问题，可是你没有答案，可是有些东西是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可以试着回答，只要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代表你真正的了解这个问题，那你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就是房地产。我们接下来就是谈这个，接下来我们有几个 topic 要谈的哈。第一个，房地产不是好投资，我等一下会计算我们房地产的回报率哈。我们也会解释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啊。再来就是投资者哈要极度乐观。一般投资失败的都是悲观主义者，大家要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养成乐观的态度。 我们在投资里面什么时候会开始赚钱，就是你先承认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当你不要去预测市场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开始赚钱。所以你不预测市场的时候，你就应该立即行动，那你就是成功的开始，投资成功的开始。那你投资的时间越长，你的回报率就越明显，因为复利的力量。我们用 PAL， 就是你在美国可以抵押借款的话，你自己的钱都不用去拿去花费，那你的钱就会全数的在市场赚钱，那长期的回报率就会很高。投资指数 QQQ 在台湾啊，投资那能在美国投资指数 QQQ 也可以，那在台湾 QQQ 复委或00757，这就是长期不用烦恼的投资了。那投资个股，有些人说40年后要不要烦恼，我也不知道，所以40年后再说吧。那操作者还有技术分析者基本分析者一般通常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啦，那你是在跟自己的财富过不去，你再怎么分析都不会赢过买进持有打死不卖长期就富有。我们常常讲滚石不撑胎啦，所以有一个留言，就是在聚宝盆里面你去搅动那个珠宝，其实不会让你财富增加的啦，只要不动的话它会一直增加，这个叫做聚宝盆。那不需要的钱不要用你需要的钱去赚不需要的钱啦。巴菲特说我过的日子，其实我的理解啦，就是说假设你有200万美金，你过的日子跟巴菲特也差不多啦，他吃汉堡你也可以吃汉堡，他吃牛排你也可以吃牛排嘛，所以差不了多少嘛。巴菲特唯一说的就是说他坐私人飞机你可能没办法，不过其他他能做的你都能做，所以你200万就是你需要的钱啦。可是假设你需要的钱你不稳当的投资，你去赌的话，赌一个不需要的钱，就是超过200万美金或超过1000万美金的钱是你不需要的钱，那你用你需要的钱去赌你不需要的钱，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大家有时候会认为你会去买在股票的高点，那一直不敢买在高，不敢买，有时候会怕说现在是不是就是高点，现在是不是高点。那其实我讲的就是你不会套在高点，只要这个投资是好的投资，你就不会有套在高点的问题，总是会上涨，就像你2000年买在高点，你现在也赚三倍啦，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心套在高点，就怕你买错。如果理专是可以帮大家致富的话，那应该把所有的理专都派到社会局去，去帮助那些穷人，那看能不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你们觉得可能吗？不可能嘛，这不可行嘛，所以理专是没办法帮大家致富的。在保险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只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只有保险经纪在讲他的产品有多好多好多好，可是我碰到的所有保过的人都说哎呀都被骗了，或者是其实没有什么获利，那你就知道这个产品是好是坏，大家不用再太多的研究，你只要知道卖的人自卖自夸，那买的人就是抱怨连连，那你就知道这产品好不好嘛。就像苹果产品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嘛，不止苹果都不用说啊，客户会帮他广告啊，这个才是好的产品嘛。很多人想要去研究经济啦，研究财报啦，那我是说你研究太多对你的投资有害，因为你知道太多那你就怀疑很多，好像惊弓之鸟一样，那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那与其研究不如不研究。你如果把它当学问当快乐的，就是把它当学问来研究可以，可是不要把它运用到投资，经济跟财报对投资其实是有害的。当你的投资一发现有错误，你要立即修正。如果假设你发现啊，我买错了，或者说啊，这个投资看起来是不，我应该错误了，不应该，那你要立即修正，不要迟疑。巴菲特讲过，就是你的方向错误，经过时间再久也没有用，没有用，不会达到目的地。你坐火车方向坐错了，当然不会达到目的地了。有些东西不是我不教大家啦，像技术分析啦，有些东西不是我不教，是因为我教了 市场是变动的，可是你们学到的是死的知识。那如果你不会运用，那你面对一个变化莫测的市场，而你用单一的技术拿到乱砍，你可能会伤到自己啦。所以我也不太愿意教大家，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就会的。那你学一招半式闯江湖，反而会更危险啦。很多人会问说，建筑我没有40年了，那我恭喜你，命短风险低啦，因为钱用不完嘛。那你寿命长，其实风险比较高。那风险高，你就是要用对的投资来减少寿命长的风险。所以你要懂得投资，让钱用不完，那你寿命就越长，你就领的越多嘛。很多书籍或很多老师都会叫大家做股债平衡。那你想想看，如果股债平衡绩效会好的话，为什么平衡式基金绩效都差，比那股票实行基金来的差？所以这个不是没有高深学问，就尝试判断一下就好了。那有些人写书就去列出这个2000年1970几年还有2008年市场泡沫的时候，股债券回报率高于 股票，那这个是误导。你拿那个利率快速下降，那债券上涨，那个两三年的多头来跟市场的空头比较，当然那个不准嘛，你要拿40年来比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平衡式基金的绩效很差就知道了哈。股价涨跌不是买卖的理由啦，所以你不要有的人说，哎呀，那个老师，这个台积电最近都不太涨，那我不是应该卖掉换到 QQQ？ 这个不是你卖掉台积电的理由，懂了吗？你如果台积电你是买 5% 的话，你就不要理它嘛，就 5% 而已啊。好，我们现在进来主题，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说35年在 Cupertino 买一个房子25万美金，那他首付5万块、哦、那15年的贷款，那我给他算利率差不多 5%， 那个时候利率其实那个时候利率到 6.多%， 有时候到 7-8%， 那我没关系，我算 5%， 那35年后今天的房价200万，那年化报酬率是多少？我给他算 IR 算出来是 7.4 了、哦、那你看看这个在 Cupertino 从20万涨到200万35年，结果回报率只有 7.4、哦、那这里我给大家在 YouTube 在 Room 上面就可以看到，那在 Clubhouse 的用听的、哦、就是说用 IR 来算的话，你第一年付掉5万块，那你每年要付利息14232块这个美金哈，那付了15年之后就变零。那最后你这个房子如果用200万给它卖出去的话，你的投资报酬率就是 7.4， 用 IRR 去算 7.4。 如果是同样的计算，可是你15年之后其实你有房租收入，假设你那个是房租收入一年2万块，因为扣掉税金啦、啊、扣掉那个2万块，那你算出来的，因为你有房租收入，这样扣出来就是有将近 8.7% 的回报率、哦、那可是假设你到了今天你200万把它卖掉，其实你回报没有200万的，你还要扣掉税金、哦、就是 15% 回报率的税金，还有你要扣掉这个交易费，就给中介的 2%， 所以实质你不会拿到200万，你只会拿到169万。那你如果只拿到169万，你如果没有房租收入的话，你的回报率只有 6.78。 那你说还有回报率房租回报，那你就有 8.26、哦、所以再怎么算最高就是8点多了、哦、你买卖房子35年。那很多人当然会再跟我讲说，那这个15年内那个缴的房租其实那个时候就缴了房贷，可是你还是有房租收入了，那我同意。那可是那个时候的房租收入其实不高，你的房屋的税金可能更高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算了。你细算你可以再算看能不能再 push up， 那你也拉不到 10%， 所以 总归一句就是买房子的投资不会胜过投资股票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唯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那在 YouTube 的，那请订阅留言按赞，这是给大家那个，因为你们留言我可以理解更多的问题，你订阅你不会错失我们一些临时的通知，那按赞的话会让我们的影片转发的更广。那新来的朋友你们可以到我们 CLEC 的 YouTube 找一亿元的讲座，那这是1月9号发布的，2021年1月9号发布的投资理财教育学院发布，你去找就会有。那新来的朋友从这里去看可以理解我们这个投资理财的哲学。这里显示了一个图，那 Clubhouse 的人听就好了，就是从1941年，我们刚刚那个图1941年的时候 SPY 是 9.2 点，涨到今天2021年，这里应该是2021年，然后4月16号 SPY 是4178点，涨了454倍了，那年化报酬率就是8，再加上 2% 的股息就是 10%， 所以股市不管如何震荡它就是给你回报率 10% 嘛，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就也什么都不用研究，买进持有当时不卖你就富有了，那在美国的其实你去做 pledge 你会赚更多，赚更多。那台湾的聪明消费啦，我常常讲说你如果买东西用无息贷款，买车子用无息贷款，就算有息贷款如果车子利率2%多，你买车子还是用贷款的嘛，不要现金全部进去，你的钱可以进去投资，那就聪明的消费，那努力的投资。所以美国的年化报酬率是10啦，你也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买进持有你就有 10% 的回报。那 10% 的回报是有多大的力量，就是40年你就可以赚45倍。一个年轻人如果每年存，每个月存200块美金就是6000块台币，你退休就有100万美金或者是3000万台币嘛，这个就容易富有嘛。那你如果筹资400块美金一个月，那你就200万美金了，也就足以退休了。如果每个月可以存2000块美金，那对台湾的6万块可能有点辛苦，不过有些高所得应该是可以，所以退休的时候你就有1000万美金，那就是3亿台币，那够富有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应该过得跟巴菲特一样，虽然你没有私人飞机，不过我想你坐飞机你应该可以坐头等舱了，那也差不多了，也跟私人飞机差不多了，所以要富有真的不难啦，只要你买进持有打死不卖你就富有。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个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念，就是说在美国的话，央行，美国央行可以买进国债，它就是可以买国债。那美国的财政部因为要支撑国家的预算，要做量化宽松，像美国现在要2万亿的基础建设，还有2万亿要给 rescue 这些穷人，那他就要发行债券，发行债券就是财政部要发行债券。可是你知道债券如果卖太多债券会跌，对不对？那债券如果下跌那利率是不是就会上涨？那如果利率上涨就会造成经济的萎缩，信贷的萎缩，这样不好嘛。所以美国如果发债发太多利率会上调，那就容易造成通膨，利率上调。那可是美国的财政部跟央行他们配合很好，就是财政部卖国债，那央行去买国债，让国债不要跌太多，所以利率让国债上涨，央行买嘛，让国债稍微上涨，撑住那个国债的价钱，那这样子的话利率就不会涨太多，那就不会造成信贷萎缩，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财政部跟美国央行在唱双簧了哈。不然的话，美国央行不买美国的国债，那国债跌跌不休，中国、日本谁来买国债啊？这个买了一个东西会跌的，谁敢买？所以美国央行保底了哈，就是我保证不会让国债跌太多了哈，至少让你有利可图 1.6% 嘛，就是这样。所以那美国就一直在发行债券，那央行就一直买债券，那钱就一直流到市场。那这个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过程了，我想这样的解释让大家能够理解。那当然钱就越来越多，那钱越来越多只会造成两件事情，资产就一定会上涨。所以财政货币化让资产上涨，结果贫富差距就越大。所以总结一句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量化宽松，财政赤扩张财政赤字的时候，股票一定会大涨。OK， 这一定这是常识。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还是要大胆投资，因为美国央行、美国财政部大量宽松货币，两万亿发完再两万亿，两万亿再发完再两万亿，那你就知道这个股市会飞到天。那股市飞到天是有基本面的哈，因为你花那么多钱。很多公司当然会得到好处嘛，你美国花两万亿的财政赤字，这个两万亿经过市场的乘数效应就是会有十倍放大，那就这样变成两千万亿啊，那两千万亿是不是造成所有的企业的获利会增加？那我说美国如果向富人扣 20% 的税，那富人的资产会涨一倍，那财贫富差距就会更大，所以用税务的角度来拉平贫富差距是缘木求鱼啦齁，你只会越拉贫富差距越大，因为资产会涨得越凶，所以你们要站在对的地方，要站在持有越多资产越好，股票持有越多越好，货币持有越少越好，应该零，或者是借货币，借垃圾，美金是垃圾，借来换黄金，那就是股票，了解了吗？那你会赚越多。我们一直建议投资最佳的组合就是 70% 买 ,70% 到 100% 买 QQQ 啦，台湾的人就买 00757, 你 100% 都买00757也没问题。那你想要精彩一点，那你可以买 ARKK 啦，或者买单一个股，那我们有建议的单一个股你可以去买一点齁。那这里当然就是给 YouTube Room 的这边看的，就是有四大基金的代码齁，你如果怕买错，在台湾的四大基金可以四大基金就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摩根史丹利美国增长基金、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摩根美国科技齁。那这个在每个银行的代号不一样，你可以到 YouTube 来看我们这影片，你可以看到这个代号齁。那在中国的话，因为钱不要汇出来了，你在中国投资就好了，那你买国泰纳斯达克100 ETF 就可以了，那你买代号513100 513100 齁。OK， 我们每期都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就是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我们非常快乐，非常富有，大家要有这个正能量，你的投资才会成功。我讲过，我们是要极度乐观的人才会在投资成功，悲观的人一定是天天怕市场崩盘赶快跑，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那个就是悲观主义者。巴菲特的语录第一个就是你不必屠杀飞龙，你只要躲避它就好，所以你不要跟市场正面冲突，你只要躲避它就好。所以我说不要在火车上和人家打架，你上车就睡觉，你在火车上和人家打架不会比较早到了，只会受伤而已，所以不要面对市场，不要在那边跟人家杀来杀去的，没有比你厉害的，没有比你厉害的，在市场上没有比买进持有打死不卖然后就富有的厉害。我看到很多族群啊，在都是刀光剑影的，那个就是在火车上打架， 不会比我们早到的、哦、他们只会受伤或者是被踢出火车外面的、哦、我们从来没有打算买进股票每第二天就大涨的、哦、我们买进股票都计划它可能明天就市场就关门了、哦、shut down 五年之后才会重开。所以你要知道就算世界大战打了几年再重开也无所谓了、哦、无所谓。所以投资要有这种心态你才可以投资。你看我们刚刚之前讲的你的投资有可能七年才会回本、哦、才会开始赚钱。所以甚至2000年2008年经过13年才开始赚钱。所以虽然投资长久是会赚钱的可是短期还是有一点点风险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为什么我说你有资产只能每年花你资产的 3%, 因为你有可能买在2000年的高点 ,13 年才能回本。那你如果13年你用 10%, 你可能10年就把资产要10年 ,6、7年就把资产花光了嘛。所以你只能用 3% 是这样来的齁。你在投资里面你要想象你自己是企业的拥有者，对这企业你愿意无限期的投资。哦、就是你要永远持有它的。所以巴菲特讲过，你如果不愿意持有它十年以上，那你连十分钟都不应该持有。巴菲特讲说，你只要能够买进指数基金，或者一直定期有钱就买进指数基金，无论你是什么门外汉，你都可以获得超过那些专业投资者大师的业绩了，这是证明过的，所以你不用太，这已经是证明过的。巴菲特跟 Hedge Fund 对赌，巴菲特的回报率多高啊？那些 Hedge Fund 回报率才2点多、3点多，年化。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你在市场上想从事波段操作的人，你要注意，波段操作是神在做的事，不是我们人做的事，了解吗？所以预测不是人做的事，预测市场是神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悲观主义者在投资上是非常辛苦的啦，压力很大，睡不好觉，一直怕市场会跌，那就是悲观主义者。你怀疑悲观，你就没办法果断的投入市场，那你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市场一直涨你还在那边纠结。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市场里面投资要成功是要有很好的素质。那我其实我们在 YouTube 或是在跟他讲持续 repeat 再 repeat, 其实就是在培养大家的投资素质。你了解风险，你了解时间会抹平风险，你了解风险其实短期的风险长期是不存在的，那你慢慢就会培养你很高的投资素质、哦、所以你只有果断买进长期持有，长期多长？15年20年40年了解吗？那你打死不卖也不用付税，那你就富有。我们讲过就是2000年的高点，你就算买进去到现在也赚三倍啦，100万也有300万。因为2000年的高点 QQQ 的股价110块，现在已经收盘到341块，那你100万就会得到350万。所以你虽然高点买进20年也让你赚很多啦，所以不要怕买在高点。有的时候你若2000年买在高点到现在都不卖，你要感谢你2000年的高点有买进，懂吗？现在假设 QQQ 让你有110块买，你抢着买对不对？那可是那个时候是2000年的高点。所以投资者要极度乐观，你往未来看10年20年40年，那个大的财富才是你需要知道的。重点是很多人都说那建筑我们2000年高点卖了 那低点再买，2008年高点卖了低点再买不是很好吗？我不知道有人有这样子厉害吗？应该没有啦。如果有这样厉害的人2000年高点就卖掉，那又大力放空，好让他做对一次，那2008年他有没有再做对？如果他持续都这样做对而从来没有做错，没有误判过，而就是两次都做对，那他应该财富比巴菲特多了，那大家应该认识他。可是我好像没看到有这种人嘛，所以代表这种人不存在了，你也不会是这种人啊。 所以如果是自以为是什么都知道的人，你可能会很惊心胆战，每天都在预测嘛，所以你就跑来跑去嘛，频繁操作，你就小赚小赔嘛，不然就是一事无成嘛。所以预测市场操作市场没有用的，所以要先承认自己不知道，你才开始在市场，才是在市场获利的开始了，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大家知道，如果你除了指数基金之外，你还想买个股的话，那个股你不要超过 5%。 那个股如果涨上来，你不用再做平衡，尤其美国，你特斯拉买了涨了10倍，你不要再做平衡，因为你卖掉你就是要缴税，就算你不用缴税也不要去动它，在投资里面一动不如一静，很多人哦，一动就要缴税，还没赚钱之前马上亏损，不要。你若有公司的配股，那你那个配股占你的资产蛮高的比例，你也不要卖掉了，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换到哪里，你们公司还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不需要卖掉，你就一动不如一静啦，你卖掉马上要缴税，何必呢、哦、所以长期持有当时不卖、哦、你就富有，有钱就买，一次买进会比分批来的回报率高，长期犹豫的人以为自己知道，结果失去了很多机会了齁。全部单笔买进，市价买进，不要有自己的感觉，那你就会获利。你如果有自己的感觉，你要告诉自己，你的感觉都是垃圾。市场下跌，你很恐惧，你的感觉其实是垃圾齁，不要理它。所有的问题一分钟就可以解决，何必折磨自己呢？所以不要一直啊，我今天要不要买啊，我是不是分批啊，我什么时候，我等下礼拜是不是跌着嘛，不用了。你我刚刚前面讲过嘛，你什么都不知道才开始赚钱嘛，所以你要先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假设你还在犹豫，你还在想有自我的话，那你代表你在猜测市场，那你就会一直在月台没办法上车、哦、这里有一个人在分享啊，他的房子卖掉，然后他要卖房子了，那算一算他发现赶快卖房子是最好，而且卖完之后不要分批买进，要单笔就直接买进 QQQ， 他认为他就算出这样是最赚钱的。所以我常常在讲说买房子其实政府最后等到你的啦，你有五间房有什么用，你手上没有两万美金三万美金，你没办法过退休生活，最后你可能要卖掉五间房，那你就要缴税嘛，政府最终总是会等到你缴税啊，你房子不可能持有一辈子，你到退休你的投资房还要卖掉去环游世界，还要去过舒适的日子，因为房租不足以让你过日子啊，因为你要缴贷款，你还得缴那个 property tax， 其实弄一弄你的现金流可能变零了，所以你要过退休生活你得去卖房子，那政府的税收就等到你了。可是假设我们的钱放在投资账户，我们都可以不用卖，而且我们可以做 pledge， 那我们可以拿额度去消费，那就好了，所以我们的钱会永远持续投资，都不用卖，不用缴税。大家也很高兴大家能够帮我们频道分享出去了，而且也是要尽量分享出去。今天有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在我们频道得到非常多，他说他有等到他有钱的时候他可以帮助别人，可是我说与其你给钱，其实不要用钱去帮助别人，没办法，你就要把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给大家，那才是帮助，帮助人家抓鱼哈，会比给他鱼吃来的好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尽量把我们的投资理念传播给大家，不过没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大家都理解。所以有智慧的人一听我们的理财投资，其实我也不是，这也不是我创的，这是巴菲特说的嘛，所以如果能够接受的在一分钟就接受了，如果不能接受的有时候花一辈子他也没办法。那我希望你们都来听我的讲座，那代表是有吸引力法则，你们是有缘人、啊、那搭上线了你就富有。那如果没有感觉的，我是建议你不要太早下定论，继续听我们的影片，哪一天你就会开窍、啊、那你有问题可以问、啊、帮助你理解。因为我们做 pledge 借钱只缴利息，我们的本金可以全数持续大量投资， 这里有个例子啦，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在银行就是投资账户里面，在美国啦，投资账户里面有80万以上，你就可以去做 pledge， 那利率差不多在 2.89、哦、那你永远的 pledge 的钱借来你就只还利息就好了，那你可能过了5年你花了35万美金，那可是你的资产就是从80万涨到160万啦、啊、那你的额度就变成112万，就是160万乘上7成嘛， 70% 就112万。那你已经花掉35万、哦、所以你112万扣掉这35万，那你至少还有额度75万。那你继续用你的钱，比如说一年用7万块，那你这个80万就160变成320，那你的额度也越来越多，那其实你的钱会用不完了。当然你用7万是有点多了，可是到了160万的 3% 的话就、5%， 我说要用 5%， 你有抵押贷款可以用 5%， 那 5-6-3 就可以用8万块，就是这样。很多退休的人没有收入了，那其实美国的税法里面有一个 long term capital 免税，你有超过一年以上的所得免税。什么状况会免税呢？就是说你的长期资本利得，就持有一年以上的资本利得加上你其他的收入，那只要在5万以内的长期资本利得都免税。假设你是收入2万，那你的长期资本利得3万，那你这3万块的长期资本利得是零，免税。这是单身的。如果夫妻的话，长期资本利得加上其他收入在10万以内就免税。所以如果你在 Pledge 的 9 的抵押账户里面，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卖掉，实现长期资本利得在免税额里面，那再给它买进来，那你实现长期资本利得，让这个成本垫高也是个好事啦，对未来的税务总是可能有一些好处。虽然我们是说我们已经长期不卖了嘛，那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呢，所以你把你的持有成本拉高也不是坏事。可是有些人一直要用，像我的话我一直要转很大笔的钱从 traditional IRA，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好处了，因为每年的收入就会很高。这里有个人分享啊，就是说老师你有建议一些个股，那如果个股在40年后或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的成长已经没有 15% 了，那是不是就要卖掉？那时候就是要缴税。我说对了，没错。所以我一直讲指数基金跟00757是一个永远可以不卖的产品，那你就没有单一个股未来变坏的可能性嘛，那你就不用担心嘛。所以买指数就是有这个好处。那你已经买完个股的，你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啦，世界上有很多事要担心，可是不一定会发生嘛。那你去担心一个不一定会发生的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哦、就算是会发生你也不要现在就去处理啊，人终将一死啊，可是你还是要活得好好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不定过一些年人就会可以永生了、哦、所以我们要非常富有，人生非常快乐，不要去烦恼未来的事，未来的事不见得会发生、哦、所以不要烦恼。就算三四十年后我们投资的公司已经不再好了，那再来处理吧，那时候长期资本利得也不高嘛，所以 15% 再想办法，我现在不要去烦恼这个事。就像苹果跟微软40-50年来还是继续成长嘛，那你如果去处理任何时间卖掉都错嘛。我们可以让它涨1000倍之后去缴 20% 的税，也不要涨5倍或10倍你就把它卖掉，就是这样子。人生里面就是很多吸引力法则啦，所以我一直运用这个让我的财富跟人生过得越来越好。就是说你要想象自己是非常好非常快乐，自己住豪宅坐头等舱五星级饭店，那有钱花随便花、哦想花就花、哦、这样子，那你的脑袋就会计算，你的潜意识是这样子，要这样子的日子，那你的 脑袋就会开始计算，你就会吸引你去长期投资，做对投资致富的行动，这是很重要。所以你脑袋一定要正能量，要很乐观，极度乐观。市场下跌你说没问题啊，它会涨更高，那就是乐观的态度。那悲观的人说跌下去他会想说会不会跌到零，那就是悲观的态度。那对我们来讲，跌下去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那你没有钱了也没关系嘛，你说那下跌越深弹上来越快嘛，这过去不就是这样子吗？这里有一个朋友的分享啦，那他就是过去有钱，这两个月有钱就买，他说你去等等等等，挑三拣四的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他承认我们永远什么都不知道，买进就对了。他就在思考他过去十几年来研究技术分析，研究价量分析，研究市场，研究市场规律，他终于发现这个他过去都在浪费生命，浪费机会。这里有个朋友分享说，聚宝城如果你在聚宝城里面炒来炒去也不会赚钱嘛，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一棵植物你天天摇来摇去，把它拔起来看一看，再把它插回去，肯定活不成。所以滚石不成胎，你的投资不要动，你移来移去，台语就是俩姑招比，你抓到乌龟，你的鳖就不见了，类似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挖东墙补西墙没有用，投资动来动去都没有用，所以我常常讲，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大家如果做杠杆投资的话，不好了，做期货期权啊，或者是 margin 啊，都不好，都不好，都不要做。所以我讲的 pledge 的钱不能再拿去投资，严禁禁止，不要说我没跟你说，不可以。所以巴菲特说，不要用需要的钱去赚不需要的钱。假设你有200万，这是你需要的钱，你可以过好好退休的生活。你不要想要去赚1000万的钱，你用不到的啦，用不到的。所以不要用需要的钱去赚不需要的钱，那你有可能赚不到1000万，你200万就亏光了。那我补充一句，就是不要用未来的钱去赌不需要的钱。你现在有20万美金，你有200万台币，其实你未来是有这个2000万美金。6亿台币，这是未来的财富。可是你如果很轻易的把这20万美金或者是这个600万台币拿去赌，那你就是用未来的财富去赌你不需要的钱，那绝对不要。所以投资不是赌博，投资只要计算出你能够稳定成长获利变富有就可以了。这里还是 repeat， 就是给这个在美国上班的投资者，你提拨一定要提拨 Roth 跟 Roth IRA， 那细节大家去看。这里有个朋友说他以前投资 VOO 啦，后来听我们频道，他赶快把 VOO 就是 SPY 卖掉，赶快买 QQQ， 他就是他就发现十年后绝对值一定会赚很多啦，会赚很多，所以不要犹豫。他就回想说2000的高点，2008年高点的，现在回头看真的是低点了，所以现在如果有那个低点让你买多好啊，那个时候却是高点。所以投资是真的要果断，然后要明白，你如果知道错误的你要改正，如果你知道正确的就立即行动，而且持续坚持不要动。在投资的路上没有人不套在高点的啦，我也会套在高点。所谓高点就是你买了突然就下跌，那你就觉得哎呀很不舒服。可是我跟大家讲，只有你买错才算套在高点啦。假设你买对，跌下去就会涨上来，你就会长期发现你买到的是低点。所以买对投资，做对投资，没有所谓套在高点，只有买错的人才算是套在高点。啊，我们给你的都是对的投资嘛，所以你再怎么样买，随便买，你都不会套在高点长期。可是你如果去随着外面的人乱偷做买毛票，或者是投资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你套在高点跌下去，你想要它反弹回到你的成本， 有时候是回不来了哈，那你就要知道你就是套在高点，买错了就真的会套在高点，懂吗？哦，所以不要随便乱投资，一定要确定它是对的。所以巴菲特说你投入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小心了哈。在投资的路上，豺狼虎豹啦，理专啦，保险啦，有些银行专员啦，就把你的钱拿去买保险啦，就买一些联动债啦，这都不好。所以一般的投资者要在投资的路上成功获利不容易，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这边要陪伴大家，你们有问题问我，我可以给你拨乱反正， OK。很多的事情他们讲的你们会以为好像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其实我跟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都是很多事他都没跟你讲了哈。所以我在这边就是确定大家的投资路上都是安全稳定富有。很多人在 YouTube 留言0075四大基金啊，他都有买哈，所以他也有借钱，他房地产也有去抵押借钱投资股票，我觉得这很棒哈。很多人就是为了躲泡沫，躲泡沫那就一直没进场，其实亏的才是亏的很多了。那他以前，我想这位朋友应该也是蛮有钱的，所以他在理财呢，理财贵宾室是算是以前都是 VIP， 结果他就发现说他在 VIP 里面是待宰的羔羊了，他连到银行要去解定存，就很多专员什么一直来给他游说了，关心了，人情压力了，没有必要。所以第一个投资还有保险，你不要受人情压力去买一堆对你一生的财务有极大灾难的产品，懂吗？哦，所以这里提到万物皆涨，股市创新高了，哦，可是那些银行理财专员给卖给他的产品都亏钱，所以他说搞不清楚这些理财专员怎么绩效比他还差，所以他想说，他就说这理专啊，就是随便帮他服务一下，哦，就反正让他亏更多。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千千万万，哦，不要变成理财贵宾理财的 VIP 了，哦，你就会变成待宰的羔羊。这里我们谈就是说在中国市场台湾市场是一个比较没有效率的市场，那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台湾这两天出现一个这个光宝科技的宋公园对内线交易被抓起来，台湾这种事情被抓的寥寥无几了，没被抓到的才更多。那我相信中国也同样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投资中国或台湾的全部的市场，虽然里面有一两只好公司，可是你知道大部分的很多公司都在掏空，都在做内线交易，那你投资者怎么会很多的获利跟回报都没有回到投资者身上？所以投资中国市场，投资台湾市场，投资新兴国家市场回报都很差啦，长期，所以不要投资。当然你可以投资只单一公司，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台积电、腾讯，这都好公司，你可以单一投资没问题，因为它是公司够大，那监管单位还有很多投资者还有外资都一同时在监管，所以相对会比较公平公正公开。可是你买台湾的0050或者是你买中国市场 A50， 你买了太多的里面的公司，其实有部分是好公司没错，可是有些还是不好的公司，或者是掏空的公司，或者是有内线交易的公司，所以比较不公平公正公开。那在美国的话相对公平公正公开，所以你的回报率比较原汁原味了齁。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为什么我们都投资美国就好了。不要买保险了齁，尤其保险里面有很多从投资保单啊什么都不要齁。保险就是保险，投资就是投资，投资你投资指数基金比保险来的回报率好了。你问他保险公司回报率有跟比市场好吗？没有嘛。如果比市场好，我相信他不是用杠杆就是骗人。OK， 那你保险唯一的就是保 term life 了，就是说那个第一代的保单，就是你如果能够花400块美金一年或500块美金一年，那你有意外，他可以赔你100万。maybe 这个可以保，那小钱那跟他保大事情。 那在台湾你如果一两万台币可以买赔的赔可以赔三千万美金三千万台币的，那这个 Term Life 可以看有没有这种保险咯、哦、这样子。那其他的什么理财产品理财保单不要、哦、还有很多人用保险避什么这个遗产税的不用、哦、我跟你讲钱赚多一点去缴税比钱赚少不用缴税来得好啦。我赚100倍缴 40%, 对不对，我赚到100万缴40万我还有60万。那你如果只赚30万就算不用缴税你也才30万而已啊。有人就是 annuity 被骗了两次，而且冻结了七年，还付了 3% 的手续费，还要推销保险、哦、这个之后他认识我们之后，他才开始发现以前都被牵着鼻子走、哦、所以这里我要讲一句话，就是说我的感受就是保险经纪都是买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哦、我只看到这些保险经纪买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就没有看到保护说保险非常好，他因为保险而致富变富豪的，我就没看过。而且只有大部分都是来跟我 confess， 就是说哎呀真是后悔买了之后、哦、这个都受骗了都上当、哦、我只看到。那你觉得这样的产品对吗？你有看到苹果一直广告一直广告，那用苹果手机的一直抱怨一直抱怨，这样的产品对吗？当然不对啊。所以你好的产品是不用保险经纪的，不用推销员的，他的客户就会帮他推销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保险是什么东西，从这里你就可以分辨，尝试就可以分辨了。用股票抵押就只要付利息就好了，然后你又不用付本金，不用还本金，像我借的钱永远不打算还。那你借的额度不是，比如说你的额度70万，不是一算都拿出来，你一个月花3500，那就拿3500去付你的信用卡债，就这样子，付多少用多少付多少利息。那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说，假设你有200万，那以前你如果没有去抵押的话，那你200万只能花 3%， 那你就是6万块嘛。假设你200万有去抵押的话，那我说你可以至少用 5%， 那你就可以用10万块。假设你200万去抵押，那你抵押有140万的额度，那你每年可以用10万，从那额度里面去花10万没问题。那你200万会一直涨，你的额度会越多，那你会永远用不完。所以没有抵押的话，你的风险承受度低，你只能用本金的 3% 退休做生活费。如果你有抵押，你的风险承受度高，市场涨跌怎么样跟你没关系，因为你本金都不会卖，那你都是借钱过日子，那只付很低的利息，你的风险承受度就比较高，那你可以用你的资产的 5% 过你退休的生活。大家不要做期货啦，我看很多网络啊那个讨论啊都在讨论期货啦，刀光剑影啦，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赚钱。有一个人就是哎呀做的累死了，不如去做生意算了，做生意还比这个赚钱、哦、我同意、哦、所以在台湾的00757是境内基金啦、啊、所以你就没有最低税负制的问题。那四大基金还 QQQ 都是有最低税，它是境外基金有税负的问题。哦、所以00757你的交易费又比较少、哦、它是 ETF、哦。那所以你如果有四大基金跟 QQQ 付委托的人，我是建议就是说你未来如果要实现最低税负制的获利670万免税的话，你卖掉或赎回就去买00757吧，那一劳永逸啦，这是一个建议。我们在市场其实赚很多钱，所以我们也都不会从学员这边得到任何利益，我们都是义务的，我们所有讲师跟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有人说 ARKK turnover rate 高，我看起来没有啦，我去查 ARKK turnover rate 是零，那是不是零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数字也不见得清楚。不过就是说他的 capital gain 去年花两块钱股价124也才 1.64%、啊、还好、哦、还好。所以这有一个人分享，就是他在 Wells Fargo 那那些银行的人就他买 mutual fund， 那手续费又高 2.85%， 又不赚钱又亏钱，所以他现在发现他要把它转到 brokerage account， 而且要把那些 mutual fund 什么都卖掉，要转到自己来操作了。其实也不用操作，就买 QQQ 就胜过所有的李专所介绍的哈。你知道世界上就是对于理财投资的资讯如此之错误了，99.99% 都错误，所以我们的投资教育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慢慢做。我相信你看我们的频道在所有的投资理财频道里面应该成长最慢的，那些刀光剑影的没有营养的成长最快啊，就知道说这个社会就是 99.99% 都错误，那只有我们还在广播这个正确的投资哈。那要让大家都理解不容易了啊，我们在做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脱离贫穷啊，脱离贫穷。只有正确的投资理财教育才能够缩短贫富差距的哦，所以不然的话你怎么去追已经很有钱的人，追不上，那你只要不要往贫穷的道路，往贫穷的方向前进，你应该往富有的方向前进，你就可以缩短贫富差距嘛，至少不会越拉越大。所以你要做一个懂投资的人，做正确的投资，你照做就好，不懂的慢慢学，可是不要想说你学好了再来投资。我真正学会投资也花了15年20年了，所以没有那么简单。那之前的15年我在干嘛？幸运还好没有沉船齁，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幸运的齁活着走出来，所以你们不要去尝试。只要你去做，不管是你做 pledge 或者是 margin loan、security based loan， 原则上就是只要你的给你的额度够高，利率够低，那只要还利息不用还本金，这样就可以了啦。那很多人都在谈遗产税怎么办？我想现在我还不 worry 遗产税了，因为遗产税率法律也是改来改去的嘛。那我的计划到目前为止，我想我有收到一些资讯，就是说如果你做 non-revocable 的 trust， 那你做 dividend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那个本金那些 non-revocable 不能改变，可是赚出来钱可以分给你的家族的人，那这样就没有遗产税，那 maybe 这是个方式。那我的思考可能我以后会将资金就全交给 Charles Schwab 的全权家族基金去管理了，那世世代代都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这是我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想法。那当然它有些费用啦，我想就十万二十万的管理费美金哈。那对你资产够多的人，那个其实小钱啦，你要成立一个 family office 反而会更花钱。那成立这个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有人为的问题，那也是差刷不要，只要存在也就 OK， 帮你的家族长期管理。当然你要选一个可信赖的金融嘛，齁。就算以后差刷有点问题，我想你把那些文件啊账户啊移出来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啦。啊，这只是给大家参考啦，我也是没有深入研究齁。这里的朋友就是他这几天去年九月份认识我们，然后就一直捐就买 QQQ ARKK 啦，可是他中间还是上下买卖买卖还是没办法停住改掉操作的那个，后来他就发现没有用，所以他就希望他以后就是坚信以后就打死不卖，这个没错，你总是会学到一些经验的，不过最后你会得到我们相同的结论。我还是非常失望，就是说很多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悲观的，还是受到外面的影响。我们的投资的方式就是那么简单，就连小学生都会，可是很多人还是会一直担心一直问，现在经济又不好啦，现在又印很多钱啦，会不会造成通膨啦，殖利率拉高啦，市场都哒哒哒哒，其实都是在讲那些没有用的事。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是经济学或者是财报，都是没有，那只是一个学问而已，不是投资学。所以不要把经济学、财报当作投资，那是不同的事。你可以研究经济，可以研究财报，那你研究财报去做会计师，你研究经济，你去做经济学家，可是你绝对不要拿来当作投资，那是有害投资，懂吗？所以只要你开始停止研究，你可能就开始赚钱，了解。所以买进就去睡觉最好了，记得研究不会让你投资获利的啦，只有在市场不要动才会获利。你研究再多不在市，你如果资金都不在市场的话没有用，你在月台上到高谈阔论怎么样坐火车，坐哪一班怎么样最好，速度会最快，没有用，你还是达不到目的地。你在高月台上谈论火车没有用，因为那缘木求鱼，你还是原地不动在月台上而已。这里有人分享，就是他有两次惨败的经验，所以他认为他就是去外面买了一些东西啦，可能买毛票或什么，他发现大涨，他结果跌涨了 30%， 结果跌了 90%。所以我就跟他讲，有钱的人不用冒风险，没钱的人你冒不起风险，就是刚刚讲的，不要拿你需要的钱去赌你不需要钱，也不要拿你未来的财富，现在虽然现在是小钱，不要把你未来的财富去赌你不需要的钱，没有意义。你只要走一个持续长期获利的道路就好了，会富有就可以了。你会得到1000万美金的时候，其实你过的日子跟巴菲特一样，那你不用去赚2000万、5000万，懂吗？不要强求了哈。那如果你方向错了，赶快修正。你的方向跟我们不一样的，你的投资跟我们理念不一样的，你常常操作的，那你就不要操作。你买一些妖魔鬼怪的股票的，你赶快卖掉，就换成我们的 QQQ。投资不可能没做错啦，过去我也曾经做很多错误，我能走到今天那个错，做错的事才多了，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你做错了很多，只要你改过学会了就好了。有一个人跟他的姐姐分享，就是我们的投资理念，他说啊，建筑的投资理念很不错，不过我可以给他一个建议，让他修正一下，就是说如果黑天鹅出现的话，他应该要卖掉，等到低点再买回，这样获利会更高。当然那个朋友就笑一笑，因为如果再争吵下去就没完没了了。那一般我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标准答案就是，如果你可以预测的话，那你应该就世界首富应该有其他人，不会只有巴菲特了，因为还有人会预测嘛，齁。那如果都预测那么容易的话，那个回报率会高过巴菲特。那世界前十大首富就不会只有巴菲特了，齁。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测准确而暴富齁，而富有的齁。所以预测是不可能的事。大部分都是预测错误啦，预测一次对啊，十次错，预测三次对，十次错误，那没有用，最后一次错误就会让你破产。所以如果既然都说黑天鹅的，那就是不可预测嘛。所以我常常讲，预测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很多人说，哎呀，建子，我现在80岁了，我等不到40年了。那我就恭喜你嘛，你等不到40年，你风险最低啊。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钱，反正钱也20年，钱也花不完了，够了。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命太长，钱不够，那才是风险。所以我们要做对投资，那命的长短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长命百岁。那你长命百岁就有个风险嘛，就是年龄的风险。那所以投资要做对，那你才没有年龄的风险，而且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命短不用太多钱，命长要用很多钱，那你要做对投资，活得越久领得越多。这里讲的就是很多财务顾问啊，或什么很多写书的啦，就会说有时候股价也会跌啦，那股价跌的时候债券都会涨啦，所以你要股债平衡啦， 讲了一堆了。那我说长期来说的话，你短期一两年，当然你可以找到一两年股票涨跌债券涨了，可是我们生命不是只有那一两年嘛，对不对？你如果是长期20年30年的话，你比比看，来债券有20年30年以上有超过股票的吗？没有吗？你去看散户投资证典那个数据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那些平衡式基金长期绩效如此之差，你就知道股债平衡的投资绩效是差的嘛。所以这不是这不是高深学问，这用常识判断就可以了，所以不要买债券。很多人分享说辛苦一辈子都无法安稳退休嘛，那有些人有钱给李专李到没钱，富人李成穷人。那如果李专这么厉害的话，把李专都派到社会局去，是不是可以缩短贫富差距？不可能嘛，所以你最好不要变成财务管理的 VIP， 你就会是被逮的肥羊，肥羊。如果李专那么厉害，那把所有的李专派到社会局，社会局应该不要请社会的人员，而是应该请李专，那是不是就可以缩短贫富差距？不可能嘛。所以真正要缩短贫富差距，不是像美国这样宽松货币啦，发钱啦，不是的。真正要解决贫富差距，就是要做正确普及的正确投资理财教育。可是政府不这样做，为什么政府不这样做？因为所有的政府的都会被金融业控制嘛，金融业不希望你知道太多嘛。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整个社会会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不被大家普及嘛。连台湾的证管会都鼓励大家做期货交易了，那你就知道连证管会都一直鼓励大家操作了，那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对不对？所以很难啊，很难啊。所以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假设大家都做好投资理财观念，从小学做证券的投资观念，每个人开始上班，每个人都可以富有，哪需要社会保险，哪需要那个急难救助，不用了，就是大家都会很有钱。也没有不用政府准备退休金了，那劳退基金根本可以拆伙了，不用了。那你觉得在学校从小学、初中、高中会做理财教育吗？不会嘛，因为叫建筑去上课，那个银行跟那个 Goldman 或者是 Citibank 或者是国泰世华或者那些银行家会说你算哪根葱啊，对不对？对不对？一定是他们去教嘛，他们教会教到什么？要买保险啊，要买债券啊，反正又教他们那一套。所以就算国家来办教育教投资理财，也是教的一堆错误的，所以没有用，没有用。那只好我们自己来，那给有缘人。股市跌不卖出的理由啦，就是说股市跌就是你买的 QQ， 你买的股价或者是你买的特斯拉或者买 SQ 或者是你买的比特币跌了，不是你卖出的理由，重点是你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多。所以市场的涨跌不是你买进或卖出的理由，而是买进长期持有啊，个股不要买太多，就醉了。好，我们就这样子的。那最后就是市场的震荡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你不要去随波逐流，国际局势没有关系。现在好像乌克兰乌东战事，那亚太好像不太稳定，那中东也是一样。反正我跟你讲不是今天而已，过去40年都是如此啦，所以你也不要以为现在特别，没有啦，每次都是这样的。伊拉克战争、古巴战争、飞弹都是有啦，从来没有，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市场分析跟我们没关系，财务报表跟我们没关系，经济局势也没关系，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是买进持有就好了，你不要受市场的影响。 OK， 好，我们 recap 今天的内容，就是房地产不是好投资啦，那我们讲财政赤字货币化，投资者你们要极度乐观，先承认什么都不知道才开始获利。 不是知道才获利，知道就会亏损，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会获利，立即行动，马上投资，不要留钱，钱是垃圾，时间越长你就会赚越多。那去做 PAL 就是 Pledge， 你会把你的本金能够持续投资，不要减少。投资指数 QQQ 跟7757 00757就没有烦恼，就没有个股说40年后它的它公司就变坏了，